宝贝儿，你饿吗？
嗯，有点儿。
那咱吃点什么去？
随便吧。
那吃火锅？
嗯，太热了。
那吃川菜？
嗯，太辣了。
那你到底想吃什么呀？
都行。
哎，是晴了吧唧。
老伴儿，中午咱俩吃点什么呀？
给你擀点面条。你还是吃包饺子呀，
孩子都不回来，你也别瞎忙活了，就点面片吃得了。
好呗，那你买菜去吧。
哎，爱是怄一辈子。想问天
你在哪里？欢迎收听《糖蒜夜话》。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大家收听糖蒜夜话，我是瑞叔。
我是代班的西瓜。
你是你我想发展成把你发展成正式的行吗？
那就先把那双立人那个挖耳勺给我办了吧。
是吗？就一挖耳勺就行是吗？
我便宜啊。今天请到一位嘉宾。
嗯，
也是大家其实都很熟悉的。
对，都认识。但先让他先说话。
大家好，我是到这儿就不敢大声说话的祖萌。
嗯，
行，这个声调还可以吧？
可以。嗯，
别点难受吧，你是？
别一会儿就是搂不住了，越录越激动了。今天为什么夜话要请祖萌呢？
是啊，我也想问为什么。
嗯、这是接我们这个八月的整个一个特别的主题，一个系列节目啊。就是谁是你的菜、
啊、
我们邀请了打算邀请四位糖蒜的主播，然后挑来挑去呢，单身的纯单身的也不是特别多、啊、
纯单身是怎么个、
就是没有女朋友男朋友、
啊、
嗯、
啊、
然后当然肯定没结婚那种
啊
嗯、
okay.
然后所以就其实我第一个还是想到的是你。嗯，虽然帆哥那个单身的时间可能更长一点哈，就我们上一期的那个主说帆哥嘛，但是帆哥因为就毕竟认识的时间长一点啊、
嗯、
多少对他这整个人的性格各方面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嗯所以祖萌这个确实是不是特别熟，平时
是不熟，完全不熟。
对见面倍儿客气那种。
对是
点头微笑那种。
就是可以向那个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啊、
嗯、
这个我跟瑞叔的渊源，就是瑞叔是我的学妹
啊，
差好几届的一个学妹。
对，就没改，没有，就是没有
交
集，没有交集。
我们都来自
你们俩都是海跑的。
对，海跑的。
对，那个大兴皇家印刷学院是吧？
对，
也是肉肉那边的。
嗯，
先来说说吧，单身多长时间了？老实交代啊。
单身啊，单身，不是这怎么界定啊？我就说那个，就是
那你现在有女朋友吗？
就是没有正式的关系，
有没有确立关系的女朋友？
就哪一种关系？就是性伴侣算吗？
算，可以啊。
性伴侣也算，
想算就算啊，对啊，
就
你可以以炮计算，或者以感情都可，就是固定的啊，就哪怕。两个礼拜以上吧，就固定关系。你现在没有这种关系，大概有多长时间了？单身，
就是完全跟女人没有接触那种。
三天，
是
三天倒不是，天天跟在地铁里跟女的挤，
就是一个固定的。
我是电车痴汉那边，
一电车女朋友。
对，一电车都是我的，好吧？有我看啊，还真得想想，时间太长了，差不多两年吧。
嗯。
大概两年、
那还真是特别典型的案例啊！赶紧
资深的单身汉，
分析一下，分析一下，
为什么？就最后能问一下，最后一段感情结束是因为什么？感情不和呀，或者
就是对方对我不冷不热的呗，就算了呗。
那当时这段感情有没有就说两个人之前考虑过以后会怎么样？因为你年龄我也知道，其实也不小了，对吧？
没你大哥，
是。
什么说什么意思啊？没、啊、
就是说最后那段感情嘛、啊、就是说因为我觉得你岁数差不多了、
啊啊、是是
有两年前的话也不小了吧
啊对三十以后的事了
对,
对
吧
对对对
肯定就当时有没有面临到就是说一个两个人会考虑就是说有做个计划啊关于以后的生活呀、啊、
之前一个说实话没考虑但是
就但曾经有过
对对这、嗯、就是这个前任的前任考虑过
嗯
但因为那个就是前一任的时间其实也并不长可能也只有不到半年吧可能是
嗯那会不会是因为受到再前任的那个感情的一个惯性的影响
倒没有
嗯
他没有
嗯那之前那个就曾经想过将来的那个为什么没有最后没有成功呢
然后反正对方给我的解释说是觉得好像没法走进我的世界吧觉得好像始终我有一扇门是就是这就是心里有扇门始终没向他打开
那是没打开吗你觉得打开了、人觉得没打开
我觉得可能是他没找着这个门吧我觉得是、
我觉得祖蒙是特别奇怪的一个人、就是不是奇怪吧、就是不是一般人吧
哎嗨哎
嗯，就是可能就是平时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了解的比较多，
就
追
都是乱七八糟的是吧？
就追求很多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嗯，
你肯定不是那种就是特别物质或者特别注意生活的物质品质的人，对吧？
我想注意物质品质，就是那个物质水平达不到，主要是。
我觉得你更在意的可能是因为你想你是一工科生对吧？就是你工科出身，但是你现在
不是这个事儿啊，我一定要纠正你一下啊。嗯其实我真不是工科生，
嗯，
主要是当时考高中啊，我们那高中只能考工科。
哦，
其实我那时候知道，我就因为我工科实在是中学时候也就不太好，自己心里有数。
嗯，
但是没办法，就是条件所限嘛，就只能考工科，考不了文科，
嗯、
所以就只能沦为工科生了、
嗯。
不是说工科不好啊，不是那意思，就是自己在数理化这方面肯定是没有什么擅长的吧，就是。一塌糊涂可以算是，
嗯，
但是就没办法，就是条件所限吧，有些东西没得选择，实际上是。
但你在就是后来的人生当中，
嗯，
就选择了一条很文艺的路线，
嗯、一条不归路。
对对对。
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说你就是说，其实反差挺大的，
嗯，
就是你的职业，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你的职业，其实很就是怎么说呢，很繁忙那个工作吧，跟文艺完全不沾边的一份工作。但其实你私下呢，又是非常关心个人兴，可能因为个人兴趣爱好吧，
嗯嗯嗯，
特别喜欢音乐啊，
嗯、
特别喜欢电影，
嗯 嗯，
而且祖蒙真不是一般的喜欢音乐，嗯、他真是懂，
钻研了，对对对对，
嗯，
就是这个让人对你第一印象完全想不到，给人挺大的反差的，我觉得。
对，而且我觉得特别就是奇怪，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啊，也不认识很多这样人，就是我认识的，比如说特别懂音乐或者喜欢特别听音乐特别多的人，就大部分还都在做音乐的行业，
嗯哼。
不管他是做比如说文职一点的杂志社编辑啊、
嗯、
或者是网站编辑、啊、还是说他是做音乐的、嗯、
还
是乐队
的，起码是、
啊、对对对，你是完全出离在这个圈子之外、
嗯、
但你又其实特别懂，甚至比圈内的一些人都懂、
哎、不敢不敢不敢，
嗯，今天可能主要是跟你征婚的，所以开始先开始夸你，嗯，但
拉回主题吧，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因为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啊、
嗯、
就是年龄无所谓了，可能因为工作、
嗯、
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就是也不知道怎么样，就一直单身，而且单身很长一段时间。
嗯，
我觉得你两年其实也不短了，对吧？
那是 是，
而且你本身也是一上班族。
嗯，对，
就是糖蒜的话，就是班儿逼呗，
标准班儿逼。对，
就会不会就是因为你工作或者什么压力，就是说很或者减少了一些你社交去认识异性的机会，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我觉得很多，我觉得对上班族来说，我觉得压力只是一部分，或者是不是那么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跟他生活的这个圈子，跟那个社交圈其实是有关系的。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上班族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永远是两点一线，
嗯，
就是单位，然后又回家，他的生活圈或者说是仅限于比如说就同事啊，或者就同学，他很难扩展自己的这种生活圈，实际上对大多数人来说。
但我一直理解你哈、
嗯，
就是因为你走了这样一条路线，
嗯，
但是从你的圈
曲线救国是吧？
对，然后你的这个圈子又特别的，就是你的圈子、
嗯，
就你喜欢的东西和你真正接触的这个，
嗯，
每天比如维持生计的这个东西，
嗯、
差得太远了，
是，
所以就导致我觉得你像你这种类型的人就特别容易
拧巴，
拧巴，而且难找。嗯、
对对对对，
是这样吗？
确实很拧巴，
嗯，
确实很拧巴。就像那种，我老说比喻自己，就像比如大家喜欢看，比如说这个欧美的电视剧或者电影，就经常那种就是变态杀人狂，就是这种的。是不是
听着交响乐切割尸体？
对对对对对，就是平时就是那种衣冠禽兽的，就是金融业的那种精英。
嗯，
我记得
电车痴汉。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下了班就不知道干什么了。
嗯，
其实超人跟变态其实也没多大区别，
一线间是吧？
对，就双重生活嘛，就这样。
那
你觉得自己算宅男吗？就除了工作以外？
以前我会觉得自己挺宅的。
就现在你生活状态，在家的时间多还是就是业余时间？
还是在家时间比较多，在家时间比较多。
那如果下班没什么事儿，你也不出去玩，就跟直接回家了吗？
就是以前的生活来讲，我觉得好像就是你就还说的就是这社交圈在就你不知道你要去玩什么，实际上，
嗯，
就是如果是玩的话呢，就像我们这种工作行业的，可能就仅限于就是大家聚一聚啊，
郊游，
郊游就算了，就是吃吃喝喝。唱唱歌就仅此而已了，嗯、就不会有
团队建设。
对对对对，心灵鸡汤，
对，
鼓舞士气，好吧？
对，往下跳，人接着你，
对对对对对，喊话什么的，是吧？
跳操，楼顶做操去，
冲着飞机嚷嚷的，然后
打灰机，好吧？
哎，那会不会就因为这样，反而是减少一些你去能接触到新的异性的机会？
那一定啊，
一
定
对吧？
对对对，一定的。
就是盗梦，我说，哎，就是。是不缺朋友，老是这帮老哥们儿、老姐们儿，但是认识一些新的异性朋友机会
很难
少，
对
吧？
很难。就像，我知道我周围的像同龄人，就像同学那一波人，就说，结婚的要么就是上学的时候认识的，或者是，单位认识的，
嗯，
再什么点的，可能就是相亲认识的，就是基本就这三种方式吧，就是完全是从一个。新的一个环境里，或者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去接触，其实都是被局限住了。就是我同龄人，实际上也是这么个生活状态。实际上，
那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呢？
哎呀，
因为其实我就知道你可能会喜欢的跟你接触的不太一样，就是这个比较拧啊。但是我不知道你确切的是喜欢什么样的类型。
首先一点，我肯定是异性恋。
啊，
这点我
刚才忘了确认这事儿。
异性恋这事儿肯定没问题。再有一个，但是我觉得，可能随着年纪，包括这个阅历各方面的变化，好像不同的年龄段，好像也追求的东西不太一样，好像是。可能十年前和十年后的你的个人的爱好
想法、嗯，
就是你说的那个菜，
嗯，
可能完全不一样。其实我有时候也自己会没什么事儿嘛，就家待着也会想那种问题嘛，对吧？
嗯、
脑子不能闲着，
嗯、
就是说那个其实就跟我喜欢的爱好的东西一样，
嗯，
很多人会觉得我喜欢的东西，不管是音乐也好，还是电影种类也好，会特别杂。其实我觉得好像我喜欢的异性的类型，也会特别杂。说实话。
嗯、
我真的很难给你一个特别肯定的答案，或者说给你勾勒出一个特别准确的异性的我理想中的一个形象。
嗯，
因为好像真的我回顾我这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好像真的每个阶段的喜欢的女性的形象包括性格好像还真的不是太一样。
哎，那像你刚才说啊，你现在已经基本上感情空窗吧，两年差不多，
很准确，对对对对。
两年这段时间，你会不会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特别强烈的欲望去想找一个女性朋友啊，或者就女朋友？不，我指的不仅仅是肉体上
啊，是
精神上的那种，哎，特希望，就是哎，为什么我没有另一半啊？我特别想寻找到另一半，会不会因为这个去感情问题会去烦恼啊？
我倒真的还好，就是情感心理上和生理上的诉求是肯定是非常强烈，但是主动去要寻找的这个欲望并不是那么强烈。从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就两性关系上来讲，我还是比较消极。我个人觉得好像是
不太会去主动出击，
对对，比较被动。我觉得是属于这种类型的，
不是狩猎型的，
哎，不是，属于被狩猎型的。
就是守株待兔型的，
对对对对，等着撞树呢都。
那你是会就精神上就是比如说，我也认识个别的极个别的人，他们就是觉得自己想想就够了，就相当于就是那一阵就是特别原来有什么电视剧还是什么
想想
言情小说，就是类似于比如说我喜欢这人，但是跟这人没什么关系，就是我可以我可以喜欢他，但是我不需要回报那种，
就
没有那么强烈的需要，
就是站在远远的看着他是吧，
就是
看着他就满足了。
言情的现在不经常有这种，就是心灵鸡汤，现在也有这种说法叫我爱你但是与你无关，
对
吧，就这个路数的。我有一段时间也曾是那样
啊，那你真的就能够就是体会到这种感受是吗？
可以，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吧，俗话说的嘛，对吧？
但我觉得暗恋这事儿吧，到最后就会淡，就不会那种一辈子的那种。我特别不相信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茨威格那小说里边什么一个女人的来信，什么就跟他一夜情，然后就等了一辈子没嫁什么，我真不信这个。
我觉得可能男
是不是对女孩可能会，男孩我觉得没戏。
对，男孩我觉得最牛逼的就是那个罪恶之城里边那个拳击手，那个
电影那个是吧，
对对对对，就因为那女的跟他一夜情，那哥们就为他报仇，就那个就是恨不得，
没看过那新剧，
你可以看一下，
好看是吗？
非常风格化的一部电影，
就不喜欢
初二了嘛，
对对对，
我不喜欢那个海报，我就没看电影，我觉得海报做的不是很吸引我，
就是太美式了，就是可能那种，
就
我会幻想我会像那个影片里的那种那个男性的那个拳击手，就是他那个角色觉得好像我生不逢时，然后但是没有人欣赏我，然后突然有一个女性主动找我了以后，我会觉得我很难说清那是一个什么感觉啊，但是我看到电影那一段，我觉得
暗自牛逼
啊，牛逼，对，然后那男的就为了那其实就是一夜情嘛，
嗯，
然后不惜付出一切，然后为这女的报仇，就那种感情会让我觉得会是特别罕有的吧，在现在这种社会里边，我觉得一般的人可能干不出这种事儿吧，就是为了一夜情会怎么样。
对，所以我觉得暗恋这事儿就到最后就变成就是就不恋，就是荷尔蒙就过去了，就过去了。
对，一定是这样。
当然这也跟个人性格有关系吧，我觉得有些人可能特执着那种的，可能真就会一辈子，有些人可能就是一秒钟那种。
但是你说完全没关系，暗恋一辈子好像我觉得不太。
对，我甚至都不觉得，就好像都是女的会干这样，什么廊桥遗梦也是不是最后。
我觉得那种都是壮志未酬的，你知道吗？
什么叫壮志？
就是因为没得到嘛，
啊，
所以在脑子永远会是一个
是是是
会走得更远一些。但一旦你真有一天，你比如你得到一夜情，你得到了，可能当然
但是都一夜情了，那几段，但是都是女的等一辈子，男的没事儿，该干嘛干嘛。
对，这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就可能很多人。不喜欢听这个说法，但我觉得还是一种性别还是有差异性，
嗯，
我觉得在这个两性关系上，我觉得还是有差异性，确实是。
其实今天也是主题，
嗯，
就刚才问你，就是说，但是关于单身这些，因为现在其实可以看到很多朋友啊，无论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身边的，他们很多人可能因为单身，可能也许跟年龄有关系，会因受到一些困扰吧，会有一些，就比方说失眠。
嗯嗯，
抑郁，
嗯嗯，
半夜三更不睡觉，刷微博，刷朋友圈，
嗯嗯，
就说的全是特敞亮的话，但其实背后看的人都能看出一丝孤独，
嗯，
那种
是是是
一行泪，那种
我知道你说谁，
没有，哎，我绝对没有暗指谁，就那意思
啊，
就是那种
每个人朋友圈都有这么几个，
对，每个人朋友圈都有这么几
个，没错没错，嗯，
然后就很多就这个单身，就是讨论这个，就单身到底是不是对一个人是一个困扰？感情生活固然重要，
嗯，
但
是
嗯，我就一直觉得他在一个人生活中可能不是全部，
没错，
对吧？
我同意。
但有些人就是越缺什么吧，他越看重这个。
我觉得其实从基因的角度来说的话，
嗯，
人类是群居动物呀。
这是一个科普节目是吗？
对，就是你不能反那个大自然吧，就是反天性，就是现在因为人。因为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让你越变越孤独，比如说什么乱七八糟网络，
嗯，
就是那什么 she 还是 her 那
啊
那
对 her
嗯，然后那个就是你完全可以在一个很封闭的条件下也过得很好，
嗯，
你天天电话叫几个吃的什么的，嗯，你什么
自给自足，
对对对，完全可以就生存什么，这是其实把你的天性是梳理掉了，但我觉得人归根结底就是群居的动物，
所以说
你没有陪伴
的话真正常的是流氓。 对吧？只有流氓才是正常的生物。
你这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你给我推理一下，求求你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
我怎么也想不到你这结论。
就是为什么？就是流氓是看到异性，特别看到漂亮的异性或自己心仪的异性，会第一很直接做出反应。
嗯，
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天性，对吧？
嗯，对。
但不是坏的，只是行为上过分不过分的区别。
但人类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挺奇怪，就是他发情期啊，就是 always， 你知道，就永远。
对对，尤其是雄性动物。尤其人类男人，对，
我
雌性也这样。
我不太那个记不太清楚，哺乳动物是不是也是有固定发情期的？
对，是有，
是吧？但人类作为哺乳动物来说，它的发情期是永远，是吧？
对，
男的到70岁，哪怕他都没有性功能了，还是有发情。
没错，
那真是挺奇怪的。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能爬到食物链顶端？我觉得，起码从情欲这块来讲，我们确实进化到最高级的阶段了。
而且我觉得人类可能当时就是出来之后觉得是一特脆弱的动物，所以它基因里要设计成那种你永远可以繁殖。
对，
这样就人类越来越多嘛，
就谁也打不过嘛。刚开始
您现在收听的是糖蒜动物园
走进科学。其实我觉得就是接瑞叔刚才的话，我觉得就是关于人类的天性是群居啊，
嗯，
我觉得我可能只能同意一部分，就是人的天性里确实有群居的属性。你比如归属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这个归属感，不管你是球迷，你是歌迷，你还是一个什么什么迷，你都希望找到一个组织，然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其实唐宋广播也一样。这就是人的天性所致，我觉得人们能聚一起。但是人最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也是最拧巴的地方，也是跟其他所有的生物，就地球上的啊，我们能所知的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完全背离的两种天性同时存在着，一种矛盾的东西，就是它又有一种离群所居的需求。就这就是我们老说这人类什么时候开始进化的，就是从这猿猴开始抬头看星星，想起我是谁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人又跟别的动物又不一样。
仰望星空什么的，
对对对对，
谁的话来着？那哲学家叫谁的？
反正那大胡子那个是吧？对对对，
不是马克思吧？
所以就像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单身的人，就经常有会体验中两种不同的那种状态。有的人就会被孤独煎熬啊，然后。觉得这个寂寞难耐啊，孤枕难眠啊，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些人就会特别享受这种一个人去
虐的那种快感，
也不光是虐，就觉得他会觉得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吧。我觉得他起码不会觉得这种东西是一个多苦的东西，
就是形成习惯了吧，已经。
我觉得习惯是一方面，
而且这种东西就造成了男女关系中，我觉得一个最不可调和的一个矛盾，就节奏不一样。就是你需要自己空间的时候，他想让你陪着他，
没错。
然后反过来也是一样的，你知道吧？就到最后，如果两个人节奏不协调，就很容易出问题。最后就
对。
其实我身边也认识一些就长期不跟异性接触的人，他们会有一些特点，就他们也不是故意，他们可能就是忘记了如何跟异性去沟通和交流，包括说话，比方看到姑娘就甚至不会说话了，就那种了。我觉得这是有的女孩也是，你像她可能单身，但她可能长得很漂亮，就是因为之前分手了以后阴差阳错再也没有交到过男朋友，或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吧。但是逐渐她习惯了以后，就完全不会去考虑这个事情，但是她还会因为单身而烦恼，还会自责。但是我说给你介绍一个我们身边，比方说我女朋友的好朋友，长挺精神的，介绍给你认识，她反而特别会排斥，本能的排斥，或者紧张吧，那种
好像确实就是一部分，
是不是就因为一个生活习惯形成一个惯性，
一个是惯性，我觉得可能真是一部分技能在丧失。反正我反正觉得是挺明显的，就是你比如现在你让我
哪部分技能啊
交流，还是交流，就是交流沟通这部分技能，就是尤其异性，就是你就是你正常的和别人交往，就是普通的交往，这个技能可能他还保留着。但是如果说你比如今天我见到一个女孩，哎，聊挺好的，大家第一次见面，各种寒暄都特别好。但是一旦你想往下进一步发展，你就会发现就无从下嘴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单身时间长了可能会造成这么个问题。
我就有 那种就以前就认识男孩、
嗯、
就是当普通朋友的时候说话特别舒服、
嗯、
就特开心、嗯、就是聊的、嗯、但一开始就如果往那方面发展、嗯、那说话每一句都特别想让我抓狂的感觉、
嗯、
就是那种我操抓耳挠腮那种。
我觉得这有可能也跟小时候教育有关系。
对，就是为什么一变成这就快要往暧昧比如走那条、
嗯、
往那边发展、
嗯、
一下就变成说话就变特别奇怪。
嗯、
就我认识这样的男孩
哎，就我臭不要脸一下啊，因为我小学、
嗯、
就是我从小学开始就是因为我学音乐的嘛，
嗯，
所以就是那个环境永远是女生比男生多，
嗯，
所以等于小时候在女孩堆里长大的
红楼梦
怪不得呢、
啊、所以我跟女孩说话交流沟通啊我不会感觉不好意思，而且也就一个习惯了，
而且学音乐姑娘也都挺好看的。
哎，对啊，
相由心生嘛，就是你
气质
富有诗书气质。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比方说
宝玉
就是泡妞对吧，哎这姑娘不错，哎我挺对她挺感兴趣的，我会很直接，哪怕对方说不行都没关系。但我认识很多男孩他们就觉得特别不好意思，特别犹豫，不敢跟他说，不敢表达自己的情感，就是这种的。
那你应该把你这能力发展成一个理论，然后开班，肯定有好多台湾什么都有，现在什么搭讪大师什么的挣点外快、
啊、对对，
利用你那个天生的那个本领。
我只是这种习惯的，很多人你要让我去教就没戏了，真没那本事。我觉得还是就是经常，其实我想说的意思就是经常跟女性接触的话，经常跟异性啊，或哪怕就是经常社交的话，其实那养成一个社交的习惯以后，就一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事儿。
就是好多时候就是我们见到了比如说很优秀的异性什么的，我没有这方面的困扰，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不把它当成，因为我觉得你要见这人眼红心不是那个脸热心跳什么、
嗯、
然后就开始就不知道说怎么说话了，就是你先默认他是一个
嗯
说那什么的要跟你交配的对象、
嗯、对对对
对对，然后你会变成有这种反应什么。但你如果就把它当做一个人你知道吗，就是交流那种的、
嗯、
没让你一上来就谈情说爱吧，对吧。
哎，你这个想法是非常健康的
啊、你就我觉得就不应该产生这种特别乱七八糟的那些障碍什么的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好多人那所谓那障碍，因为我没有遇到过，我不知道他们
是心里是。其实就是就像你说的，其实很多，因为我是男的，他说男性很多时候其实看到漂亮姑娘，他会把他这个人物有一个设定的
啊，对啊，
哎，这妞可以
啊,
啊，
直接想到生孩子那边、
哎哎、啊，对，哎，生孩子没那么远，就是哎。是不是可以发展一下，所以说说话的时候会紧张啊、
嗯、
甚至于害羞啊，甚至于就这种的，而这也算正常了。
嗯，
这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经验问题，就是为什么单身的人容易其实是恶性循环了，我觉得就是老不接触那个异性、
嗯、
然后一接触就那个怂样，然后就造成他下一步又是不敢接触，然后就恶性循环嘛，就造成那个基腐宅的那个德行，就是我觉得有一定关系、
嗯、那你觉得你现在、
嗯
跟异性接触有障碍吗？
哎、
你刚才说你就是平时聊天还行，但是你要是想往下发展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种，是吗？
好像还这样。
还哪样？
就止于这个交流。
啊、
下一步发展这事儿可能就觉得
还是得他，如果他先往前走了一步、
嗯、
你也许你就跟上了是吧？
不，起码就说对方有一个暗示吧。或者说给一个就是甭管明示暗示，就是你
眉来得眼去呗，得有一个互动。
对对对对，
哎，你对方眨巴眼，对方也对你翘着嘴那种，是吧？
对对对对，
嗯、就怕对方没反应。
这一幕真是太恶心了。
啊，在花丛中互相追逐。
嗯。
啊、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是。
在想这一幕太恶心。
跟两个天蝎座的就没法聊天是吧？
我不是天蝎座的。你说两个 啊, 你是天蝎的啊？
我们俩
对对 对, 对，
我们俩都是天蝎的。
嗯，主要是跟他没法聊，跟祖萌还行。
是是，
我们俩一见面互相掐。哎，天蝎跟射手是不是有那个？
我听说是不太对付。
嗯，
就是
很明显，甭听
所谓的古代传说啊，关于星象
啊，对对对对对，
射手座把从 天
是给我们遮了吗？
对，
把天蝎给射下来，然后天蝎落地以后遮了射手座一点，
就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好吧？咱们这节目感觉同归于尽吧，好。
没事，我搬家也送我电蚊香就行了，我不要别的吗？
是是，附送十箱蚊香片啊。
对，终身免费的使用蚊香片。
其实说到这回八月咱们做这个单身的主题的吧，一系列节目吧， 其实聊最后总感觉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像上一期咱们聊的凡哥，
嗯，
他的个人状态跟个人想法，包括对感情的这种认知和他自己的定位，完全都不太一样，包括祖母也不太一样。
凡哥，我觉得是自我意识特别强的人，就有点、
嗯、就是够我们学习一辈子的那种。
凡哥，您看，刀架脖子上，那个就是他自我意识我觉得有点过强，就是在我的那个就是价值观三观里边他有点过强了，就是他那个就是强的那个度就可能就会秒杀周围的一切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嗯，但祖蒙应该不是这种情况。
哎，你觉得你会不会哪天突然就哭嚓一下掉入爱情的漩涡不能自拔？
大哥，你那词儿用的真好，哭嚓一下啊，
光机
就一下找不着本了。
我觉得很难。我觉得从感情上来讲，我觉得我还是偏向比较理性的吧。我觉得以我自身的这个，就不会就心里会觉得就是，比如认定了某一个人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从表现上，包括行为上或者状态上，我觉得我可能不会是那么样痴迷于某种。
就是不会轻易掉坑里呗。
而且我还真是对你的这个感情有一些悲观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能跟你，就如果你还抱着要找一个比如说就是 soul mate 那种
soul mate,、哦、
那种心态的话，你真的挺难的。我觉得现在女孩看重的、
嗯、
或者就主流的价值观都是那样的，你知道吧？
是是是，
就很难找到。那除非你就是放低要求，
嗯哼，
明白吗？就是你找一个就是能生活的，不需要交流就能跟他生活在一块儿，至少他做的事儿他说的话不招你讨厌，然后你也是一样哈，这样两方面能够在一块儿生活下去，就是也许还有可能。但如果你要找着那种标准的，我觉得就是能跟你在那块儿上交流的人，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在喜马拉雅上上对话，
对，
珠穆朗玛峰，
你就站那峰上等着呢，根本没上不来。
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很多现在单身的不管是男女啊，我觉得就是现代生活他们已经就跟以前或者几十年前，就不用说远的，可能20年前的人的对成家对婚姻的那种渴望的程度，我觉得都已经下降了很多。
那个年代是组织批准你们俩交配
啊，
组织命令你们去交配，
而且组织批准完了你不交配还不行，必须交配。
哪还有这种组织啊，我加入一下。
那你得那个到达一定的那个级别
了、啊、
才给你分配呢。
啊、
嗯，
那个嗨，其实我觉得，其实我那天看那个《锵锵三人行》啊，我记得忘了是哪一集了、
嗯。
有一说法，说好像说是这个现在为什么单身那么多呀？好像是跟、
嗯、
主要还是经济在主导，经济的因素在主导。就说以前两个人过日子，可能从经济上来讲是
降低成本
，但是现在可能两个人并没有降低成本，或者说可能一个人生活的成本更低。
嗯，
可能我觉得这个也是一定的因素。我觉得就是你觉得可能，就是物质上，包括，你就刚才说的说，你说心理上的需求可能一时半会儿达不到，
嗯，
但是那时候的人可能会考虑到实际的生活成本，或者是这个。过日子嘛，咱们说的最简单的，就是找一人搭帮过日子，这是老话了。
嗯，
然后，但是现在的人可能对这个搭帮过日子这种需求就是没有那么热烈了，所以说，再达不到心灵上的这种契合度，可能也就这样了，就保持
一个。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是中国现代社会非常大的一个弊病，就是。
但是我也发现，就是能跟你所谓有心灵契合的人，最终似乎不是那个跟你在一块生活的人。
对，这个确实
好多时候都是，就你也许跟他有过一段，但是你们就因为心灵契合，但是就反而会互相伤害。然后
没错，
对，其实到最后能跟你走完，比如这一辈子什么的人，可能就是一个很适合跟你生活的人，
可能就是一条狗。
对，所以说为什么人类有时候一说爱情这事儿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嘛？到底爱情的完美结果是不是他陪你走一辈子？
嗯，
还是只是瞬间的光辉？虽然它不代表永恒，
但就是我。当然希望你一段的话都是光辉啊，但是随着你个人的条件的越来越弱，就是比如说你越来越年长，对吧？ 还有各方面能力的下降，
老树参天、啊、
你再从就是有更有限更窄的路里找你契合的就更难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不是说你每真的能比如说你每十年能找到一契合的，你一直十年这么过也挺好的、嗯、但是就是到最后就变成你也找不着了，最后就真的就淡着了。嗯，
西瓜我也约你早上跑步吧，好吧。为了身体健康，
对
生理机能。
虽然女孩比如说年纪越大越窄嘛，就择偶范围
其实都一样，
男孩也是相对的也是越窄的，对吧？
哎，其实反正 我倒感觉有点宽了。
你就知道为什么，就大家应该明理解我为什么老见面跟他掐，你知道吗？老说这种不要脸的话。
哎，不过刚才说到健康啊，其实首先我不觉得单身久了是一个病啊，我不觉得是病、
嗯、
但我觉得它会导致这个人的一些身心上的不太健康。
是，
除非你这个人的比如说自我精神特别够强大、
嗯、
或者是就是够丰富，因为就是说你像人际关系其实是很影响一个人身心的，无论是你的爱情关系还是你的亲情关系还是你的友情关系，其实都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啊。
嗯，
然后间接的导致身体上的一些不适，导致什么忧郁症啊，什么就各种各样的嘛。
你有这个倾向吗？
就是躁郁吧，我不是抑郁，我可能是躁郁。
你听那些歌，
对，
哦，那更可怕，躁郁比抑郁更可怕。
对对对，
躁郁是有社会危害性的，
反人类、反社会情节，可能是、
嗯，
就是多少危害因素都从你们这些，
就荷尔蒙直接从脑子里喷出去了，可能是。
很容易会相对来说会导致不健康了。当时同样有另一半的人也会因为关系的不协调，
嗯，
也会导致一些就是不好的一些啊。
其实
我准备那个约左萌再录一期杀人狂的那主题的
啊，Natural Born Killer。
其实我觉得倒是谈到一个，我觉得现代心理学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很多人都说现代人亚健康，心理亚健康，
嗯、
但是我觉得。怎么去定义一个健康的标准？我觉得以他们的标准来定义的话，我觉得这人就没有健康的了。从心理上来讲，
嗯，
对，
我觉得多少都有一些问题。
你如果都有病的话，就哪有什么亚就没有亚健康？
这是为了那个心理学这个市场的发展，就是虚假营销
啊，
然后说所有人都跟看病、吃药什么的，对，都得调剂什么的。
那天那谁尹丹好像发了一个东西，我看了，就说。古典文学叫所有人都有罪，现代文学就是所有人都有病，
嗯、
啊，就是永远的命题嘛，这是。
对，
其实说就是，首先前提单身不是不好的事情啊，
嗯，
因为每个人状态都不一样。然后
他一直强调单身不是不好，他是其实心里有些别的想法。
我没有没有没有，哎，你别给我下套、啊，
各种暗示，
留一手。
现在的女朋友单身没什么不、
啊、
不是，哎，我女朋友也听这节目，你别回我。
你自己一直在强调，你不信你回头听听，你说了几个说单身不是罪，单身
不
是病，
我只
没事，
我只是觉得就是说，单身是有一个人状态嘛，当然肯定、
嗯，
因为就像刚才说的，人类是一个群居的动物嘛，就是能有另外一半呢固然是件好事儿，其实没有呢也未必是件坏事儿，但不希望这个会导致影响一些其他的问题。
没错，
而在咱们身边经常能看到因为这个单身的问题导致情绪上的不稳定啊，暴饮暴食，失眠，对吧、
嗯、刷微博
啊，
刷朋友圈，
刷朋友圈，然后各种的这种的啊，其实就是嗯，如何健康的去理解这个、嗯、调整自己？
你可千万别变成赫尔那边那种了。
那我还到，
其实我想就是如何来正确健康的调整自己的心态了。
我觉得是这样。就像刚才西瓜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总是在刻意夸大周围给你的压力，就是我单身了，然后我周围的同龄人都比如结婚了，
嗯，
孩子打酱油了，
嗯。
或者说是父母这一辈人说你怎么还不结婚啊，赶紧成一个家吧，我想抱孙子想抱孙女，
嗯，
人们总会我觉得是在夸大周围给他带的压力，
嗯，
但我觉得很多人的问题是实际上他是在暗示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对，
对，
就是我有问题，对对对对，就是有问题，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就是从众心理，实际上
嗯，
就是说他们这么生活，我要不这么生活，这个问题肯定是出在我身上。但我觉得一个健康的一个
人格，
包括人格，包括一个良性的一个社会环境，是应该允许人们有更多的选择自己想生活的方式的，
嗯，
这么一个社会，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社会，不能说是因为他跟别人的选择不一样，或者他选择了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别人或者他自己就给他自己那么大的压力。我觉得，
但是你社会和社会还不一样，你中国的社会啊，我当然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观念肯定不是那种特别传统的，
嗯嗯嗯，
但你其实内心中潜移默化是被传统影响。就我不是说你啊，就是说某一部分人，
嗯嗯嗯，
他其实真的觉得自己这样不对，
对，
嗯，很多这种人很多，
他也不是说特纠结，说我又想保持独立人格，身边又有压力，他是真的觉得自己那样，就是不一直单着不生孩子，跟别人不一样，他真的觉得很痛苦。对，他最痛苦的不是可能没有真爱什么的，他可能就是，没有一个就是没完成自己应该做的事儿，所谓
没有，
那我觉得这种人应该很好解决啊，
就差不多得了，找一个什么，
对，就是，一关灯就完了。
不过这个
生孩子还不很容易，
这个导致很多后续问题啊，就太多。其实这种人很多，在社会中，我觉得至少占个四分之一。他们可能结婚的时候并没有想得很清楚。
你这数据还挺精确的，都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啊。我只是我个人的数据，就我身边啊，
你根据朋友圈的那个。
不是不是，前一段时间你像我们也有一些老同学的聚会啊，或其他一些，看他们的一些生活状态，就是有离婚的，现在还有二婚的，
啊对，
然后还有像我这种没结婚的呢，属于特别少特别少，
嗯，
就基本都是这个状态。然后他们当初就是二十几岁，二十三四、二十四五就结婚了，
嗯。
然后幸福了几年，不到三十又离婚了。然后就是，我觉得当初就是这种，就是没想明白吧。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好像婚姻这事儿，你说想不想明白？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就是你的婚姻能走得多久，或者是能有一个什么结果，其实跟你想不想得明白，其实没什么必然的。
我说的那种，就是想明白，不是说什么，我说是一个是关于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其实是有一个责任感的，就结婚其实当然了，幸福是80%，但有20%可能是你这个人一辈子你要去承担的这个责任。你有没有，你想没想清楚如何去承担这个责任，而不是说当有一天我不乐意了，我可以就离婚或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好像婚姻这种，就是好，现在人也好多去探讨这个婚姻的这种形式还适不适合。
哎，你对我问一下，你们俩那个赞成一婚一妻制吗？就一夫一妻制这种传统的这种，
我谈不上赞不赞成，但是我觉得这种值得讨论吧。我觉得持保留态度吧。我觉得
就是如果有选择的话，你会选择一夫一妻制还是多夫多妻制？
这怎么讲呢？因为它牵扯到一个，我觉得一个是法律层面的东西，就是包括这个，
因为
经济上的东西，
一夫一妻不是社会就是形成的一个事儿，是后来是法律规定了
制度性的东西，
把一夫多妻给就是排开了，就是不合法了，相当于就你只能选择一夫一妻。如果你结婚的话，
所以我说的是如果嘛，假如电话亭嘛，对吧？如果就是有可以选择的话，就是比方说不是法律层面的，完全是就是随着社会规律大溜走的话，
就废除了是吧？
也不用，也没有什么废除和不废除这说。有人愿意选择一夫一妻制，那你就一夫一妻；而有些人可能就多夫多妻也不违法的话，你会选择哪一边？
那我觉得还是看见碰到什么人了。
嗯，
你就像说这个以前，
我觉得可能是头就刚好的时候，就是特想一夫一妻，好好好好，差不多都没了，荷尔蒙会挥发了，
就是说
说，哎，多夫也可以试，多妻也可以试一下，
是还是
互相的都别打扰。
很多的选择嘛，实际上就是谈到这个，就是说你的不光是你的生活方式，就是你的婚姻的形态也有更多的选择。我觉得是某种程度上终极的人生的幸福吧。
嗯，
就是你像说到这个，就是实际上一夫一妻制在咱们国家还是时间并不长。
对，
民国的时候才开始的，
对对对对，
对吧？
嗯，
就是之前那么长时间的，
才明文法律规定才不可以。
对对对，但是你像那么长1000多年、2000多年，也还有很多就是被人们传为佳话的，封建社会也有一夫一妻的，对吧？什么河东狮吼之类的，
嗯，
是吧？
但是封建社会其实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夫多妻，因为妻和妾的
啊，对。
地位差太多了，你知道吗？就基本上
等级制度，
对，基本上就是妻就是一个巨大的权力的享有者，然后剩下的都没什么消息，其实，所以他其实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夫多妻，你知道吗？因为每个人地位是不一样的， 就如果咱们现在要讨论的一夫多妻，那你肯定是大家都一样吧，因为谁也不会说我就进来要当妾什么，就这观念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
要如果限定到这个条件下，
或者男方比如一个是正夫后边几个妾什么，那也不，男的也不可能接受的。所以
说这种习俗现在在非洲某些部落里还保存着。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所谓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多妻或者多夫制的话，是很难真的实现的，因为就是到最后涉及到太多的问题了，包括你就是
经济上
对经济上财产的问题，然后那个子女乱七八糟的问题，你知道吗？就是涉及到环节太多，你如果要真的实行这种法律，你还要做很多很多细节的规定。要不然就好多社会问题，这个是社会无法承受，他不会就随意的就放开这个东西。对对对，你现在我觉得现在顶多就是好多有，也不是好多吧，就个别就是协议嘛，就咱俩谁也不还也不离婚，但谁也不管谁，你跟外边跟谁，我跟外边跟谁，我也都不管。
萨特是吧？
对对，
放养。
对，然后就是有那样的，然后各玩各的，然后各找各的伴儿什么的，然后但是这个婚姻关系就是该夫妇正式场合一块出席的还就这俩人一块去，回家晚上回家也不住一块儿，这种还是有的。对，但是我认为这个暂时是不会成为常，就
是
普遍现象的。
但是你说的这种好像也跟西瓜刚才要提的那个好像也不是一回事儿了，实际上。
嗯，对，
也名存实亡的一种婚姻了，就是。
对，但是我觉得你一夫多妻，你肯定只能。就这至少一个阶段只能指着一个人吧，你不可能我天天，那我觉得不治人没有这个能力分散就是自己的所有的感情包括精力给平均给所有人，他肯定是一个阶段就喜欢这个，包括虽然妾地位很低，但是刚娶进来小妾肯定老爷也是最爱，
喜欢吃饭是吧，
趁热乎吃的。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一夫多妻这事儿就是太复杂了，还需要就是在讨论吧，就不是在看会是怎么样，我无法预计这事儿，我至少我现在不知道如果我选择这个会有什么样的事儿出现，你知道吗，什么样的情况出现，所以我也无法做这种选择嘛。
你看瑞叔一下说了这么多，一看就仔细考虑过这事儿。
我想过的，我当然想过了。我不是说我要这么干，但是我想过这个问题。我真的想过，如果多夫或者多妻的话，就是会想就太复杂，想不明白了，整个逻辑就乱了。
其实说回单身啊，咱从原始社会拉回来。
嗯，
说单身之前，像每个人都有过单身的经历，我也单身之前，然后也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就曾经有人跟朋友一块吃饭啊，喝完酒以后，就会有人在临走的时候会一拍你肩膀，就是一聊。就之前我跟这朋友可能深聊过天，聊过最近生活状态啊或思维状态啊什么的，聊完以后就深度交流以后，永远会有些朋友会跟我说一句话，就说哎，祝你早日找到另一半啊，就刚开始听着还挺温馨的，觉得是一个祝福，但是回家以后吧一琢磨，
挤得你呢
也不是，就是就他是没想到，你没想仔细考虑一下，这是一个无形的标准，就有另一半是对的，没有
是更好的。嗯，
哦，对，我觉得就这个我是特别，就我不觉得这是对我一个祝福，就是说我单身也没怎么着啊，对不对，我单身很幸福，你为什么要祝我找到另一半啊，是锦上添花还是怎么着啊。
其实就像你刚才说这个问题，我前两年的话就是刚单身的头一年吧，我觉得那时候就是父母那边包括这个同学啊朋友这边还确实有不少介绍相亲的，因为生活圈比较小嘛，所以现在人很多会选择相亲的方式，但是成不成咱们单说啊。
嗯，
我觉得好像有一阵儿我还是，就是还真是相过不少亲
啊。
但是
是吧？哎，说来听听，说来听听，
就真是
早说呀你。
嗨，那只能单说一句了，好吧？我就说的什么意思？就是就是经过这一年的相亲的将近一年吧。各种相亲的奇葩什么的历练，然后最近的这一两年可能就各种都推掉了。
嗯，
因为以前可能还有这种心态，觉得会不会遇到对的人，或者甭管或者遇到什么条件好的或者可心呢，对吧，或者怎么样，会有这种，就是我现在想可能是有侥幸的心理，万一中大奖呢，对吧，万一这个，
但实际上呢，
但是后来实际上我想一个什么问题，
真比雷劈的概率还小。
对，一个是确实这个概率比较小，因为 而且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我会比较膈应这个就是介绍人的这心态，虽然都是亲戚是朋友，但我总觉得他会是一个出发点，就是就跟西瓜刚才说的问题，会觉得是不是你现在很惨啊，就说
没人要
连媳妇儿找不着，
对对对对，这小伙儿惨，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这是需要我们帮一下，就是那种操
大龄男青年
扶贫的心态，我就会特别不舒服，有时候会就直接就
我是特别排斥这个。之前我们家人也曾经啊，是几年前了，曾经就是为我的个人问题着急过，因为就是我四处瞎玩嘛，家里挺担心的，也三十好几岁了，要给我介绍，我就直接跟我们家人说，我说我得是多惨啊，你还需要给你们给我介绍？咱先不说包办婚姻吧，就是说我自己需要找女孩，我可以自己出去泡去，我可以自己去勾引啊。当然
你敢把这话跟你妈说吗？
哎，我真这么，我就这么说的呀。我说我说你们家儿子还没到失去泡妞能力的时候吧，我不用你们给我介绍，我自己完全可以找的。我觉得你们给我介绍完全是对我一种侮辱。当然我现在不会这么想了，家里是出于担心的角度，但当时那会儿年轻气盛就会这么想，对吧？就没什么呀。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不光是两代人，可能完全不同的生活价值观的人之间的区别吧。他可能还真的觉得这事儿是一个，
我觉得就是理解家长吧，只能试图理解上一代。
我能理解家长，但我理解不了那没事中间犯欠的邻居和亲戚
啊。是，确实是，
真是上着杆子呀。我觉得真是老太太自己家里事儿没满了，闲着闲了偏了没事儿，天天就找我妈说，哎，给你们家儿子介绍一个。我去年刚回国的时候就是嘛，那会儿我没有女朋友，就是我的一个亲属吧，然后就天天的给我妈打电话，就是要给我，就死活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就是那种，就是志在必得，你知道吗？就不必须，今年我不让你们家儿子结婚，我他妈断法那种，就累范儿。
估计家里有锦旗写着百战百胜，是吧？
也然后也不知道从哪
不能有魄力，
从哪搜罗了好多那种那么多姑娘，就这家的没嫁出去老丫头，那家什么就给我发。我不是说人姑娘不好，人挺好，我虽然一个没见过，但我看
不好。
啊，对，我就觉得这种形式我都接受不了，无论对方再好，就通过这种方式给我介绍我都受不了。他那累战绩呢，还是怎么着？
对对，攒分呢，可能是。
对，这我特受不了，我就要破坏这不败战绩。
但其实他们也就是真是，你想他也不图什么，
对
对吧？不就是这，他确实，对吧？也能理解啊，
是一个荣誉，
多一枚勋章嘛，
常胜将军赵子龙可能是。姓赵那老太太，
其实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也不是奉劝了。当然，这种老人这是对孩子的关心，这个我还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说，但是呢，感情这事儿啊，什么事儿，其他事儿都可以帮。我觉得感情这事儿还是让孩子或者就自己来，我觉得是最那什么的，无论好还是坏。
但你们说这相亲有成的是因为什么？还真是。就是点儿高就碰着合适的了吗？
对，有碰到合适的，
这还是存在可能性。
这是介绍人的问题，就是
足够了解。
我认识的相亲合适的，就是女孩或者男孩的话，介绍人都是一个年轻人。
哦，就了解还是了解，
就他明白你要什
么东
西。
这么年轻就入行了，
人家不是专职干这个，就是赶上了，你知道吗？忽然看到他，然后就说，哎，那个。就平时也不是老给人介绍那种人哈、啊，就忽然说，哎，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合适，就他有一个，就一瞬间那种第六感的那种灵感的那种
神来一笔，
对对对对，然后就真的是挺合适的，就不像那种，我觉得七大姑八大姨有一种心态，就是反正你多见多就多见一个算一个，你知道吧？
还是传统的那种，
只要有一单身就往你这塞，然后看哪个能碰上就 OK 那种，但是他不会考虑到他的太多那些别的，就是两个人是不是合适，因为可能对两方面都不了解什么的，然后那种就年轻人或者比自己稍微大点阿姨。就不是那种五六十岁的阿姨啊，可能四十多岁的阿姨什么的，然后这种，然后又是平时比如想法什么都比较开放啊，就是或者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市井的那种感觉的那个中年女性，对，他们就是我碰上的成功的都是介绍人都有这种
素质，就是介绍人比较靠谱，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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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介绍的双方都有一定的了解。
对对对，有些都是艺术家，就是阿姨本身就是艺术家。
啊、
你想，他要是都说合适的话，至少那两个人一看就是，就能一种天然的，就是那个
其实
化学反应。
说过了，其实我也当过介绍人，但不是我乐意的。
成了吗？
就是比方我一姐们儿，
嗯，
然后人长得挺漂亮的，
嗯嗯，
然后那个有一哥们儿呢，就无意中看见了，哎，就是这种，哎，这姑娘不错，介绍给我认识一下。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型，一看就有点一见钟情那种的。那我特不想干这事儿，就是红娘那种什么那么玩意儿，
有长这样的红娘？
是是是。然后我本身也不太会说，我说就把俩人都叫过来了，我说有什么可废话的？就按照我的思维习惯，
嗯、
把你们俩凑一块儿，你们俩自己看着来吧。转头我走了，你知道吗？
直接给开一房可能。嗯、
然后就我基本就这意思，
直接给开一房。
就你过来，你叫什么名字？
嗯、
你叫祖门无双、
嗯。
你过来，你叫什么？
嗯，
你们俩坐这儿，
嗯嗯，
交换手机号，互相扫一扫。我走了啊，我这种，你别说，后来真成了。
对，
没过俩礼拜请我吃饭、啊、
就是这种不是专职的这种的哈，他你想你介绍的至少这两个人跟你的圈子都有关系，就他天然的就会有一个联系在这里。
对，筛过一遍了是吧？
对，就七大姑八大姨他是不管、嗯、哪怕那女孩是一个比如说跟你完全没有交集的人，他只要是一单身，他就年龄差不多就能往一块凑那种。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圈子里的朋友介绍，就大部分都是会针对你这个人的、
嗯、
就特别肯定跟你没戏那种，
还是会有相似之处、
啊、对，他不会就是活生生非要塞给你那种、嗯、
其实今天说这么半天也没什么一个特别好的结论吧。其实就是无论单身还是不单身啊，其实都希望能有一个健康的正面的感情观吧。
对，
就树立健康的心态，不要、
啊、对健康的心态
什么。
单身也挺好，单身有单身的好处和也可以有不一样的感情生活嘛，可以多试一试不一样的嘛。然后呢有另一
半，你这话怎么这么招人讨厌？怎么就谁没事就有那么多让你试啊？
我不是说是那种试，我是说
还得先学打碟是吧？
单身的朋友别太束缚自己，就是多去接触。
嗯，
你可能没有遇到好的，没有遇到适合的，然后你还会保持一个单身的身份，这无所谓了。
嗯，
早晚有一天可能会遇到或者遇不到，其实没有什么好坏，直说，我是这个意思。
嗯，
我的意思不是出去浪去。
父母那边尽量的调和，但是不要产生就极端的冲突、
嗯、
然后自己选择适合的生活方式、嗯、这是最好的状态，对吧？
就是我觉得很荣幸啊，来到这么一个优质的柔性著称的这个栏目啊，还请我这么一个素一
曹老爷。
对，
其实本来是挖一坑给你你知道吗，套你点话。
对，结果又给自己挖了一坑，
没推动主要是你。然后
嗯，
然后
没事，时间有限，下次再请你录一个那个就是后集下集。嗯，
关于躁郁症。
躁郁症
对，和变态杀人的问题。
是是，行，时间有限，那今天就到这儿吧，下次有机会、
嗯、
再希望祖蒙来糖酸夜话做客。
嗯，
然后糖酸，嗯，
我们也做广告，西瓜说吧，
你说吧，
好吧，
我记性不好。
就我们现在那个读信的环节挪到了一个新的节目，就姊妹节目吧，叫糖蒜小声说。然后模式跟原来一样，然后希望大家踊跃的投稿，说自己的事儿，不一定是要感情的事儿啊，就是什么事儿，只要你想说的，也不一定是要有问题问我们什么，就你想表达的、想分享的，
也可以晒幸福，没关系。
对、
嗯、
对，什么怎么都行，然后就写给我们，然后发送到糖蒜 radio at qq.com，
或者你让哪个主持人报菜名也行，好吧？我们尽量满足。
有时间报菜名的话，我们当然会尽量满足。如果有听众希望某个特别喜欢的主持人来念这段信，但是可能主持人未必时间能对得上，当然我们会尽力解决这个问题，满足大家的这些小需求吧。
嗯，
然后同时也希望大家能更多的关注糖蒜广播以及糖蒜夜话的官方微博，
嗯，
然后以及糖蒜广播的官方微信账号，
公众微信，
我们会在上面发一些关于栏目的以及关于糖蒜广播的一些发展的一些情况吧，包括一些
活动通知
啊、
嗯、
一些新栏目的更新、
嗯、
都会在那些上面，以及在上面可以回答一些大家的问题。
嗯，
好吧，那
还有机器人跟你对话。
对，机器人小鸡鸡会回答大家的很多问题。嗯，
跟小鸡鸡聊天，我的天。
好吧，那今天就这样，嗯、也谢谢祖蒙来做客，
谢谢，谢谢二位。
嗯。